月底了啊，这个在我们一同思想主的话语之前，我们一起来学首诗歌好不好？未经江南，死在旷野。这是松山杰博士在灵里面的一首诗歌啊。我们先听一遍这个旋律，好吧？唱，听一遍。
38年出漂流，几天肉地释放怨言，回想起来泪交流，绕行旷野许多年日，为何不往前进去？主恩是大，主手不断，为何不平息的地？
第二节，
怎会曾我结起火的泥巴三万家难，结结一句个个有死六十万面面。死我还要放路，这老旧人怎该死？不禁深言念打两下，律法之下徒伤悲。仰望同舍为我挂起，肉体轻于自定死，抓住应许万千的地，靠着神你必得胜。圣洁道路不是难跑，主宰十字架也完成，信心接受就在今天，渡越当火进迦南。
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首诗歌是神的仆人借着摩西，借着他的姐姐米利安和他的哥哥亚伦，还有60万被数点的能以征战的南丁以色列民，他们都不能进入迦南地。那么神的仆人在主的话语里面，他自己在那里蒙光照，那这实在是我们的警戒，弟兄姊妹。以色列民在旷野跑了大概有38年40年左右的时间，可是被数点的60多万的能以征战的20岁以外的那些勇士战士，因着他们的不幸，因着他们的背离，结果全部在旷野倒闭。摩西他因着为神的缘故大发易怒，他的肉体发生了，等一会我们还一个个来解释。摩西不能进迦南地，他的姐姐米利安不能进迦南地，他的哥哥亚伦也不能进迦南地。那弟兄姊妹，这实在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境界。比如说我们看第一节，未经迦南死在旷野，38年徒漂流。弟兄姊妹，60万的以色列民能以征战的战士都是20岁以外，特别神所拣选的，被数点出来能以和以色列民代表神去和仇敌征战的一些战士， 他们倒闭了。他们是三十八年旷野，本来是其实从加勒底的加底斯的，对吧？过了加底斯，过了约旦河，就到迦南地，大概只有从迦南地，我讲错了，从这个西乃山出发到迦南地，其实只要十一天的时间就可以走到了。可是当以色列人走到加底斯以后，因着他们打发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结果十二个探子去了以后，有十个探子回来报恶信，说迦南地的人又高又大，我们怎么能够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呢？我们在他们面前就像蚂蚱一样的。但是在十二个探子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约瑟亚，一个是加勒，他们所报道的信息是站在应许神的应许上，是凭着信心说的。他说这个地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去得地，一定能够战胜他们的，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一个站在自己的观点、自己的逻辑、站在自己的看法的里面看迦南地的人是又高又大，看自己只不过在他们里面却是一个蚂蚱。可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一个站在神的允许的里面的人，加勒和约书亚，他们所报的信息不一样。他们说这个地是神允许给我们的，我们只要凭着允许往前去，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地。他们迦南地这些迦南人是我们的食物。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就是我们究竟站在什么立场来看问题，是吧？那么这个诗人松山牛博士，他借着以色列民在旷野三十八年的漂流，他就想到了自己体贴肉体，常常发怨言。弟兄姊妹，这是不是我们的写照？基督徒今天的软弱常常是体贴肉体的软弱。今天神的儿女在这条生命的路上，常常在不自主的碰到一点点的难处就会发怨言，就把主点点给忘记了，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工作都忘记了。所以这个仆人，他一想到自己的体贴肉体，一想到自己常常的发怨言，回想起来泪交流，他认罪悔改流泪在面前，绕行旷野许多年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是走在旷野的路上的。因为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了，保罗给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个总结，他的一生是打仗的一生。他说美好的仗我打过了。保罗的一生不仅是打仗的一生，他也是一个跑路的一生。就像以色列民出了埃及以后，过了红海，一直朝到迦南地走去，本来十一天的路程，因着他们都不信，结果回到旷野里面绕了三十八年，差不多一前一后四十年左右，结果还是不能跟进迦南地。所以这个诗人就说，绕行旷野许多年日，为何不往前进去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不是在绕？我们都在跑天路，我们都在打仗，这场属灵的征战，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愿意或不愿意的问题，你愿意也要打，你不愿意也要打。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是一场我们每天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为举止都会有一些彻底的根本的改变。我们知道我们究竟在这里为什么而活着。如果弟兄姊妹知道我们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每一天都是处在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很多弟兄姊妹忽略了家庭里面夫妻之间有一些争吵。弟兄姊妹，夫妻之间有争吵，你们说正常不正常？正不正常？正常，这都是 有心理的人，是吧？我是听见过 有一些，我们两个夫妻俩从来没吵过，是吧？那我是不敢说他假冒为善，但是我心里面是有点害怕，是吧？那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争吵应该说是正常的，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忽略了，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一点点小事的争执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和儿女之间， 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对儿女说你们要爱主，不要爱世界。可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做父母亲的自己在爱世界，去叫我们的父儿女不爱世界，那弟兄姊妹，你们说我们的孩子服不服？他不服的，对吧？如果我们的父母亲敬畏主，凡事敬畏主，讨主的喜悦，凡事祷告祈求仰望主，交托给主，那我们帮助孩子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好一些。可是往往今天我们做父母亲的爱这个世界，我们也在那里不断地培养我们的孩子去爱这个世界。弟兄姊妹，你们可能不太服气，我什么时候培养我的儿子爱世界的？那弟兄姊妹，说实在的话，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特别是我今天特别对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了孩子以后怎么教育我们的孩子？真的，我希望我们从现在开始有个真的非常清晰的认识。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在换句话说，像我是很亏欠弟兄姊妹，我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对吧？在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从我生长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的父母就从来没有培养我走世界的路，可是我就是爱世界要走世界的路，所以我碰着焦头烂额，到处都是，没有一条路走得通的，只是神恩待我，管制我。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看，今天我们做父母亲的在培养我们儿女的时候，我们到底在怎么培养他们？我们关于孩子们的学业要不要关心？弟兄姊妹，要关心。你做父母亲怎么能关心他的学业呢？我们关不关心孩子的婚姻？我们要关心。我们关心孩子今后的生活和工作要不要关心？要关心。可是为了满足这些，我们的家长往往偏重于怎么样啊？孩子在学业方面怎么帮助他们学习，是吧？一到了周末了以后，在特别是这个礼拜六的时候，周末的时候，有很多姊妹就忙得不得了，从早到晚啊。他如果有一个孩子还好，他如果是两个儿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就惨了，对吧？刚刚把女儿送去学钢琴、学芭蕾舞，那边的儿子要去打垒球，要打垒球，反正要搞什么东西了。他那边送过去，刚刚送去就回来嘛，就去送儿子，送儿子送完忙回来接女儿，接女儿回来嘛就接儿子。他反正一个周末就忙得要命。那弟兄姊妹，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可是弟兄姊妹，我们在不知不觉的时候把我们的儿女都培养成世界的模样，把他们磨成世界的模样。我们自己把自己磨成世界的模样，我们没把我们的儿女磨成世界的模样。然后我们就自己说，孩子啊，你要爱主啊。那孩子们觉得很困惑啊，怎么叫爱主呢？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真的属灵的征战，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家庭的生活当中，天天都会遇到。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容不得我们的，容不下我们的。很多事情世人可以做，我们基督徒是不能做的。我们基督徒常常面对一个征战，就是说这件世人我的周围的同事都在做，我应不应该做？弟兄姊妹，不是应该不应该做，只有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不应该做，但是还是做了，因为我们很软弱，我们忽略了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基督徒在这条生命的路上，就像以色列人走在旷野的路上一样的，我们常常在绕圈子啊，弟兄姊妹，绕到现在还在绕，还没有进入迦南地，是吧？所以感谢主的恩典，他说主恩实在是大，主手有没有缩短？为什么不凭信心进迦南地去得地呢？这是诗人在主的面前蒙光照。然后我们看下面第二节，宫上未成我就弃乎，登尼波山望迦南。弟兄姊妹，这句话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吗？谁知道这个故事？谁知道摩西能不能进迦南地？他不能进迦南地，但是摩西非常的想进迦南，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求神，神说你不要再求了，尼波山，尼波山就在加底斯的约旦河的，就是约旦河的对面。他登上山顶以后，就可以看到牛奶与蜜之地。神就吩咐摩西说：“你登到山顶上去看一看迦南地。”所以摩西只能看一看迦南地，他不能进到迦南地。那弟兄姊妹，摩西不能进迦南地，神有没有把摩西丢掉？ 摩西的尸体，圣经里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找得到摩西是埋在哪里的。弟兄姊妹，记不记得？记不记得？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旧约圣经熟不熟？啊，摩西的尸体找到没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摩西不让人，神不让人知道？摩西虽然不能进迦南地，但是神有没有把摩西丢弃？为什么？你怎么知道神没有丢弃摩西？啊？登山变相的时候谁出现了？摩西出现了，是不是？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的，是吧？有时主耶稣都把三个门徒彼得、约翰、雅各三个门带到山顶上，是不是啊？到了山顶以后，主耶稣就忽然改变形象了，是吧？这个时候谁来了？摩西和以利亚来了，是陪伴主耶稣基督一同谈论怎么样啊？主耶稣基督到耶路撒冷去以后，钉十字架的事情。所以神并没有把摩西丢弃，但是摩西却不能进迦南地。那弟兄姊妹，这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思想啊？摩西为什么不能进迦南地啊？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上面这个诗歌，对吧？弓上未成，我即弃乎？登尼波山望迦南，这是指着摩西说的。因为摩西登到迦南山、尼波山以后，神让他看一看迦南地的美，迦南地的美好，迦南地的那个牛奶、玉米、籽粒那个丰富，他人就对不对，主去走了，到哪里去不知道了。然后下面怎么样？姐姐怎么样啊？已经走了。哥哥摩西怎么样啊？已经死了。60万名都是那个能以征战的那些勇士们，也都变成枯骨了。这个时候摩西想到了一件事情，因为摩西，神曾经跟摩西做见证的，记不记得？但民数记第十二章，但他的姐姐米利安在回访摩西的时候，摩西，神亲自为摩西做见证，他是在我全家敬重的，对吧？没有一个人像摩西那么柔和谦卑的，是吧？结果米利安就长了大麻风，被关在营外7天，是吧？那弟兄姊妹，姐姐走了，哥哥怎么样啊？亚伦也死了。他说，像我60万个民枯骨也变成枯骨了，像我这样还要发怒。那弟兄姊妹，摩西为什么发怒？弟兄姊妹还知不知道啊？知不知道这个故事？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第17章，当以色列民走到寻的旷野的时候，因为干渴，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加勒这个叫什么那个旷野那条路上很干的，常常是没有水的，所以以色列人在里面很干，对吧？你干的时候，他们就发怨言跟神吵嘴，对吧？结果神就吩咐摩西干什么？拿了一根杖，记不记得？所以说你去怎么样啊？击打磐石怎么样就流出水来了，是不是？没有想到，以色列民已经到了加底斯了。马上就要过约旦河了，他又发生了，当民数记的时候又再一次的发生怎么样？因为没有水喝，结果怎么样啊？神吩咐摩西说，你拿着我所给你的那根杖去吩咐磐石流出水来。弟兄们听懂我意思？记住啊，第一次是什么？击打磐石。第二次是什么？吩咐磐石。结果摩西因为以色列民的顽梗悖劣，他没有照着神所说的去吩咐磐石，结果他怎么样啊？连打两下。那这里弟兄姊妹，我提出两个问题来。第一，为什么摩西击打磐石两下，结果他就不能进迦南地？第二，摩西击打磐石有没有照神所吩咐的？神吩咐他是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结果摩西没有照着神所吩咐的，他击打磐石。弟兄姊妹，摩西做的对还是做的错？对还是错？错了。那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做错了，为什么水有没有流出来？有没有流出来？还是流出来了。那弟兄姊妹，到底该不该击打？那摩西讲，他说，主啊，这个东西虽然我没有照你的吩咐去，我打了磐石，磐石流出水来了，以色列民还得了满足了。可是神说，是啊， 水流出来了，可是你不能进迦南地啊。好好仔细思想一下，弟兄姊妹，旧约所写的圣经对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一个教训。第一次击打反射，我们来看一次圣经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带不带圣经了，是吧？现在大家弟兄姊妹都养了懒了啊，这个反正教会里面是尽量的照顾弟兄姊妹，反正所有的圣经章都给你们打了屏幕上，所以你们圣经也可以不要带了啊，弟兄姊妹。其实世界上我当然有些弟兄姊妹说，弟兄你讲的不对，他说我们现在这个是 iPhone 上都有啊圣经，那感谢主的恩典，是吧？你们 iPhone 上都有，那我们就查查圣经好不好？有 iPhone 的人有圣经我们都来查一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0， 我们先找到第一节，第一节我们请姊妹来读好不好？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找到没有？找到我们请姊妹来读啊，一二三。那弟兄姊妹，感谢主的恩典，姊妹在这的读是对谁说的？对弟兄们说的。弟兄们听见了没有啊？听见了没有？我希望我们都听见了啊。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这，都怎么样啊？都从怎么样啊？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是不是？然后第二节请弟兄来读，一二三。弟兄姊妹，那我们弟兄就回答了，我们知道，是不是啊？知道以色列民他们都经过红海，是不是？经过云海，归入谁啊？归入摩西。那弟兄姊妹，我们受洗归入谁？归入基督。所以摩西在某一种程度上是预表基督的，听懂意思了吗？所以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是预表的啊，有很多是预表的。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顺便我就很快就提过去，不是我重点要讲的。然后第三节请姊妹来读。然后下面弟兄，第四节我们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好不好？再读一遍，一二三。那弟兄姊妹，刚刚我们所讲的出埃及第十七章神吩咐摩西去击打的磐石，和到了民数记摩西没有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吩咐磐石流出水来，而是击打磐石两下流出水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磐石是预表什么的？预表什么？预表基督的。那弟兄姊妹，既然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而且讲得很清楚，是随着他们的什么磐石啊？灵磐石。所以当我有时候问弟兄姊妹，我说弟兄姊妹，第一次在出埃及记十七章所打的磐石和民数记所打的磐石是不是同一块石头？那有弟兄怎么样？他许说弟兄这很好回答，他说如果是在同一个地方就是一块石头，不在同一个地方就是两块石头。那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民数记是这个出埃及十七章所击打的磐石和民数记所击打的磐石是不是同一块石头？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这块灵磐石怎么样啊？是随着他们的。那弟兄姊妹你们会问了，西苏弟兄他们怎么石头怎么随着他们啊？谁能回答这个问题？谁能回答？请举手。青鱼你能回答吗？还在思考，真傻。圣经没告诉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谁都不知道，反正就灵磐石跟着他们走的，是主告诉我们的。你能回答吗？青鱼没有人能回答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奥秘，同不同意啊，弟兄姊妹？圣经根本没告诉我们，你要去想它干什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灵磐石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是随着他们的，对吧？从出埃及开始，神就没有离开过以色列民，你们同不同意？这个磐石一直在他们的中间的，只不过没有看见罢了，是不是？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弟兄姊妹，同意吗？青云。 是吧？所以弟兄们，不要随便乱提问题，也不要去乱想，圣经没告诉我们，你去想它干什么呢？是吧？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该想的不想，不该想的老是去想，该知道的不知道，不该知道的拼命在那里争论吵闹，是吧？结果争来争去，结果没一个结果，对吧？让我们真是知道主要告诉我们的，有一点告诉我们，就出埃及十七章是那个磐石，和民数记的那个磐石是同一块磐石，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磐石不是一般的磐石，是属灵的磐石，是随着他们的，一直跟着他们走的，没有离开过他们的。那换句话说，弟兄姊妹，主吩咐摩西说，你去吩咐磐石流出水来，既然第一次击打磐石了，这个磐石既然随着他们，以色列民渴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啊？应该吩咐随时可以，既然磐石随着他们，你这吩咐磐石就可以有水喝了呀，你怎么会渴呢？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我讲清楚了吧？是不是太快？因为我上海人讲话快，像放机关枪一样的啊。那弟兄姊妹，这个磐石有没有离开过他们？没有，渴的时候只要我们吩咐磐石，磐石怎么样啊？就能够流出水来。所以约翰福音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喝着世界的水，喝了还要渴，喝了我所赐给你的水怎么样，永远不渴。信的人在他里面涌出什么样啊？活水的江湖来，是涌到永生。这是基督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所以这个水是预表圣灵的，是解我们里面属灵的干渴的，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被打钉十字架所赐给我们的，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所以第一次神吩咐摩西你击打磐石，那既然这个磐石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神吩咐摩西击打磐石，那这个是预表什么？弟兄姊妹，预备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不是？请你明白吗？能想清楚吧？我讲清楚了吗？所以第一次击打磐石是预表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啊？是神把自己的儿子亲自钉在十字架上，他被击打了，神的儿子被击打了，懂这意思了没有，弟兄姊妹？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但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后，三天以后怎么样啊？复活了。门徒听说主要走，心里面很难过，主对他们说什么？他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去了以后就会差遣什么下来啊？才会圣灵下来，圣灵宝贵是怎么样啊？要永远与你们同在，对吧？但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但主耶稣基督讲到说，信我的人从他里面要涌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水是指着圣灵说的，讲得很清楚的，是不是啊？那换句话说，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怎么样啊？就降下来了。那为什么主耶稣在旧约时代这个所预表的这个灵磐石主耶稣基督，到了民数记击打磐石两下的时候，他就不能进迦南地呢？弟兄姊妹，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庆宇，你今天做主席，我就老抓住你啊。那为什么击打两下，神为什么要求那么严格？你说这个击打两下，他就不能进迦南地了，弟兄姊妹。谁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小康，我这个眼睛不太好。摩西没有顺从，是不是？他没有听神的话，神说你吩咐摩西，吩咐磐石，结果他没有进。上面一讲不信嘛，不敬神言，击打两下，是不是？你没有敬畏神的心，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今天要补充说明的。击打磐石两下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把主耶稣基督再钉次十字架上，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就你第二次又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才叫做真正的不敬。有个弟兄在那里点头了，感谢主，说明他已经很清楚了，是吧？其他弟兄姊妹明白了没有？新宇，感谢主，他才把他扩，感谢主，新宇才把他扩大了。他是指着摩西为什么不能？就因为他因为肉体起来了，是吧？击打磐石两下，他发怒了，不听神的话，不照着神的吩咐去做，所以他不能进迦南地。 对的，这是对的，是吧？我的目的就是告诉弟兄姊妹，为什么神对摩西要求那么严格，因为这个磐石预表主耶稣基督的，预表神的儿子的，是预表神的十字架，他的爱的。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不敬畏神，他一定轻看十字架，他一定不愿意背十字架的，他可以任意犯罪。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蒙了恩典以后，我们不要忘记，当我们在那任意犯罪的时候，我们在无形之中要把我们的主第二次再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神所恨恶的。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弟兄姊妹？所以摩西击打磐石两下是不能进迦南地的，这是一个方面。从另外一个方面，弟兄姊妹，摩西不能进迦南地，结果谁带领以色列民进迦南地了？是约书亚带进去了。那弟兄姊妹，约书亚是希伯来文叫约书亚，希腊文约书亚就是耶稣。我讲清楚了吧？希伯来文约书亚就是新约希腊文的耶稣 Jesus。 摩西是预表什么的？预表律法的。律法能不能带人进入迦南地？谁 只有谁能够带领？只有耶稣，就是约书亚所预表的。所以弟兄姊妹，摩西不能进迦南地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不敬畏神，击打磐石两次，因为他忽略了十字架，他忽略了神儿子的爱，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个很大的罪，这个直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才看见，是吧？第二，这是一个普通的普遍的弟兄姊妹都已经注意到的，因为摩西是预表律法的，律法不能救我们，律法不能把我们带到基督丰盛的里面去，律法不能把我们带到牛奶与蜜之地，只有主耶稣基督，因为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弟兄姊妹，这段圣经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的去体会，是吧？我们再来唱一次好不好？啊，不要，就不要前奏了。
未经迦南死，在旷野38年多漂流。经迦南死，在旷野38年多漂流。体贴肉体时发炎炎，回想起来泪交流。绕行旷野许多年日，为何不往前进去？做恩师大，做手不断，为何不共赏未成我皆去乎，等你过上万家难，姐姐一去我可有死，60万名便苦苦，若或是我还要发怒，这老旧人怎该死，不禁深言念大两下，立法之下徒伤悲，仰望同舍为我挂起，肉体轻于自定死，抓住阴虚万千得地，靠着神力必得生。圣洁道路不是难跑，主宰世界已完成，信心接受就在今天，多月当火进迦南。
那弟兄姊妹仰望同时，我们都知道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 啊，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好了，就停了，请这个，请对，我们就不要讲了，好吧？好的，那么我们请，感谢主啊，这个是我们第一个部分。那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属灵的征战啊，属灵的征战。那个我们有属灵的征战，对。那第一个属灵的征战的对象，这个我们已经这些已经讲过的，我就不再讲了啊。怎么就不错？属灵，对。我们还是读一遍吧，复习一遍，好不好？属灵的征战，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和以弗所书两章第两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就三节圣经，两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一二三。第二节，那弟兄姊妹，通过这两处圣经，首先我们第一点要知道的，就是我们属灵征战的对象，我们里面的肉体，我们现在就是主要不提，对吧？我们主要指外面的仇敌的攻击，我们的中心的基督徒的一个最主要的仇敌，是吧？根据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让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属灵征战的对象是谁啊，弟兄姊妹，就是魔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千万打要打美好的仗，我们一定要认清楚我们的仇敌是谁。今天很多的时候，基督徒神的儿女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忽略了我们的统一的仇敌，共同的仇敌是魔鬼和撒旦。我们把我们的肢体，我们的弟兄姊妹，那些在肉体当中生命比较幼小肤浅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们把他们当成仇敌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的，听懂我意思了没有？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在这条生命的路上，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注意，教会里面神的儿女是各种样的。第一，像哥林多的教会，虽然他有恩赐，虽然他有知识，他也很蒙神的恩典，但是他们在基督里是为婴孩的。所以弟兄姊妹记住了，恩赐不代表生命，口才不代表生命，知识不代表生命。他有知识有口才有恩赐，但是他在基督里仍然是婴孩，对吧？一会儿你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我们就会发现在教会里面有一种是孩子，那就比婴孩大一点了，对吧？还有一种是年轻人，对吧？就比孩子又更大一些了。还有一种怎么样啊？是父老，那就指着属灵的生命怎么样啊？比较老成，比较熟练，是吧？比较成熟的。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有婴孩，有儿童，有青年，有中年，还有什么老年，有各种不同的生命。那我们就要学习彼此之间怎么怎么样啊，互相彼此合心，同心合意，对吧？彼此合意，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功课，特别是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对吧？为什么我是特别注意，因为年长的，说实在的话，年老的弟兄姊妹走的走了，留的不多了，对吧？我们都知道这个年长的弟兄姊妹真的是不多了，现在普遍在教会里面服侍大部分就是五六十岁的了，对吧？今年你们还看见徐叔在这里，明年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是吧？这个如果说一天你们听到，哎呦，徐弟兄被主接去了，你们也不觉得奇怪，没什么奇怪的，对吧？我一生的年龄是七十岁，如果强壮可到八十岁，还有两年我就八十岁了，我就是强壮的了，是吧？你们就为着我这两年感恩吧，我能不能活到八十岁我不知道，对吧？生命气息在神的手里面，是吧？你们为我好好祷告，对吧？如果主怜悯的话，能够让我活到八十岁，也许我们还能见面。如果八十岁以前主把我接走了，我们就天上见，对吧？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有一天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一同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们感谢你，美好的仗我们打过了，当跑的路我们跑尽了，所说的道我们怎么信得到，我们怎么样啊，也都守住了。”弟兄姊妹，是不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位教会里的每一个肢体，不管你现在婴孩也好，不管你是童年的也好，青年也好，老年也好，我们都希望有一天我们一同站在主的台前，同不同意？只需要我们现在好好的在这里学习功课的弟兄姊妹，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共同的仇敌是魔鬼， 那弟兄姊妹，魔鬼是在空中掌权的，对吧？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天空所灵气的。什么叫这个所灵气的气是加上去的？就是魔鬼也是一个灵，所以这个灵它也是，也可以说，它可以说是它有在，在很多地方它是一直在那里的。但是有一点，弟兄姊妹，它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弟兄姊妹，魔鬼的权力是在哪里啊？他在哪里执政，在哪里掌权，在哪里管辖呢？是管辖幽暗的世界。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就哪里有黑暗，哪里就有魔鬼。那弟兄姊妹，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基督徒里面有没有黑暗？有没有？那请你很坦率，有，他讲得很大声。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里面有黑暗的话，我们要不要小心？要非常的小心啊，因为你里面有黑暗，就魔鬼怎么样啊，就有可能进来了。因为魔鬼的权力，魔鬼是有一定的权力的，是吧？他的权力在哪里能够施展呢？在有黑暗的地方，对吧？魔鬼他有一定权力的。什么叫做权势？权势，权势就是在他的势力范围可以施展他的权力。那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教会是不是撒旦的？教会是属于谁的？属于神的。那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撒旦的工作？有没有？为什么？有没有想过？因为在教会里面有肉体的东西啊，有黑暗的权势啊。弟兄姊妹，你活在肉体的里面，就给撒旦留地步了。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换句话说，现在这个世界，我们所看见这个世界，谁在那里掌权啊？弟兄姊妹，魔鬼在掌权。那你如果你把世界带到教会里面来了，你在无形之中把谁带进来了？把魔鬼带进来了。弟兄姊妹，我们等会还会讲到的，魔鬼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罪，叫人犯罪。所以哪里有罪，哪里怎么样啊？就一定有魔鬼。所以教会的基督徒，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学习分别为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真的要追求圣洁，分别为圣，因为我们已经是属于神的人了。哪里有罪，哪里就有魔鬼的工作；哪里有肉体，哪里就有魔鬼的工作；哪里有世界，哪里就有魔鬼的工作。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亚当的里面，我们还活在旧造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哪里就有魔鬼的地位，魔鬼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小心啊？要小心啊，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发生了那么多的问题，关键的就是很多弟兄姊妹没有看见我们在什么地方给魔鬼留破口了。我们 给魔鬼留地步了。什么叫地步？就有个立足点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谨慎。弟兄姊妹，你们不要以为每个礼拜先来聚会，我就是来聚聚会就可以了。弟兄姊妹，是不是这么简单啊？不那么简单的，对吧？如果我每次来聚会，我就带了一看见这个青鱼，我一看见他就讨厌他，一来我一看见他，这个弟兄一看见他，谁我都能原谅，就青鱼我原谅不了他。那弟兄姊妹，你我这个来的时候，我把谁带进来了？把仇恨、把苦毒带进来了。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这是神的殿啊，弟兄姊妹，主的爱在这里，主的十字架在这里，主的恩典在这里。我把这些东西带进来，因着我的缘故，魔鬼就有个立足点了。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来聚会就聚会了，我听徐素去讲道去。请问徐素讲道有什么好听的，弟兄姊妹？我建议你们不要来听，你们干脆到晚上去听叔叔去。那叔叔的人比叔叔讲的好，有趣的多了。可是弟兄姊妹来是敬拜神的，你们因为科目主的话，科目主的爱，科目主的圣灵的同在，所以你们来寻求主。那弟兄姊妹，你既然来寻求主，我们的主又是圣洁的，我们的主又是爱，又是宽容，又是赦免。可是你来的时候却带着不宽容不赦免，你来是带着苦毒，你无序之中把谁带进来了？弟兄姊妹，就把魔鬼带进来了。弟兄姊妹，你们说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啊？严重不严重？姊妹，是不是很严重啊？ 而我们在无形之中中了魔鬼的诡计啊，弟兄姊妹，我以为我一点点的情绪，我心里面一点点的不高兴，我心里面一点点的忧闷，我心里面一点点的嫉妒，我心里面一点点的苦毒，好像没什么关系，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身体啊，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你的软弱就是我的软弱，我的软弱也是你们的软弱。我们活在身体的里面，弟兄姊妹，你不觉得这活在身体里面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吗？最近我们南京一个教会一个姊妹动手术住在医院里面，这个姊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被丈夫抛弃了，因为丈夫在外面有外遇，她只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又不能体会做妈妈的心，她真的很孤单，而这个姊妹又很刚强，她不愿意跟任何人说她所遭遇，所以她做手术没有人知道，连我都不知道，是她的姐姐告诉我的，她上门舅舅摸她去动手术了，后来我就发个 email 给她，我说你怎么样，她舅舅我很好，我说你真好假好，她笑了，她说我在医院呢，我说是在医院，然后我说你为什么不告诉弟兄姊妹啊，弟兄姊妹，告诉弟兄姊妹不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你们听懂我意思吗？我们是一个身体啊，弟兄姊妹，你们的软弱就是我的软弱，知道吗？我的软弱也是你们的软弱，我们是一个身体，没有办法排出去的。我说姊妹你知道吗，你混身体里面是多大的福气啊，我说我和舅母两个人玛莎我们没孩子的，弟兄姊妹，那可是弟兄姊妹，我们虽然在没有肉身的孩子，可是弟兄姊妹，我说我们两个人比有孩子的更有福，你们同不同意？弟兄姊妹同不同意？你怎么知道的？你同意圣经上所有的，感谢主的恩典，是不是？那这些弟兄的这些福，从弗拉逊开始都过来接我，他会把我们送到这里来，每次几乎你们以后注意，他们几乎每次来这里他们都来，我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以为我们这里教会弟兄姊妹打电话告诉他们了。其实弟兄姊妹，这条路我说实在的话，我十五路还蛮好开的，多连老太我老太我都敢开，可是弟兄姊妹他们还是不放心，他们的爱心。弟兄姊妹，我在动手术的时候，心脏手术这地方一大刀，对吧？心脏手术现在还有个起搏器在这里。因为我住的是 Beth Israel Hospital， 那个地区是靠着纽约市的这个东面，地区并不很好，对吧？玛莎天不亮，因为他我们要坐公共汽车去，然后再转地铁也是很长的路，所以天不亮第一班公共汽车，玛莎就坐汽车就开始出发，路上大概有两个小时左右到医院，对吧？到了下午了，天还不晚，我动员他走了，我说苏珍，我说你回去吧，路上不安全，你还有两个小时的路。那么他呢也很为难，因为我刚刚动完手术，他也怕我需要，他到底走好还是留好呢？他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下面一个电话来了，是另外一个弟兄，玛莎，你好好在这里陪玛徐叔弟兄，你放心，我在下面呢，到时候我送你回去。这个弟兄也住在纽约市。弟兄姊妹，你们说有儿女的好，没有儿女的好？都好，弟兄你讲的太好了，讲的太好了。有儿女的好不好？是神的女儿，神给我们的产业。但是我虽然没有儿女，但是我在肢体的里面，在神的教会的里面，弟兄姊妹，从某一种意义来讲呢，我比有儿女的更有福呀，对吧？我们有儿女，有很多时候儿女不是不孝顺啊，实在是太忙了，他们真的没有时间来照顾我们，他们是很苦很苦的儿女们，在美国工作压力有多大，我们做工作人都知道的。是吧？这些老板给你拿钱不是给你好拿的，是吧？他恨不得把你身上每块肉都刮干净了。这是世界，他们真的不是不愿意孝顺，实在是没有力量，所以有的时候做儿女也很痛苦。怎么办呢？爸爸妈妈身体都不好了。那弟兄姊妹，我没有儿女，但是儿女多啊。今天这个弟兄没时间，那个弟兄有时间，他们来了。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活在身体的里面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我说，所以我跟姊妹说，我说姊妹，你为什么这样子的自己一个人在那里扛？我说这不是你刚强，而是你不能够明白在主的爱里面那个身体的意义。你如果能够真的明白什么叫做身体，你就能够知道，你告诉弟兄姊妹你现在软弱了，不是说你要求人什么，就是我们都在一个身体里面借着祷告， 借着爱心的扶持和帮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生命的路上，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轻看这个，不要忽略这个。撒旦就专门做这样的工作，就摧毁身体，破坏家庭。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教会在座的人，有年纪老的，有中年人，也有青年人。那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什么？都是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既然是一个身体，我们应该学习一个什么功课？既然蒙召，行事为人怎么样啊？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有爱心互相宽容，极力保守圣灵所赐我们合而为一的心。这是我们要学习功课，这个合一神已经赐给我们了。现在神要我们所做的是要我们怎么样啊？极力去保守。那撒旦弟兄姊妹在这里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不合一。弟兄姊妹，合一容易不容易？那我不要你们讲，我们年轻弟兄姊妹讲，合一容易不容易？小看，合一容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那对啊，是不是合一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我们找原因啊。哪有个年长的弟兄姊妹可以帮助我们年轻人？你说为什么不容易啊？个性不同。是不是啊？文化背景不同，看法不同，性格不同，许许多多的不同，所以我们怎么样？要合一，真的是蛮难的。那弟兄姊妹，既然有这么多不同，而在基督里面又是同的，怎么会不同变成同呢？小康，啊？以基督的心为心，小康不好意思。他想羞答答的以基督的心为心，是吧？他也许说：“哎呦，我还没以基督的为心呢。”你有讲讲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不是假冒为善吗？他低着头以基督的心为心，是吧？感谢主，什么叫以基督的为心啊？就是体会主耶稣基督的爱，把我自己那个不同的对付掉，去体谅别人的不同。听懂我意思了没有？这个叫戒律保守。戒律保守不合一，是不因为我和性与不合，性与不合一，所以我就对付他，不是的，是对付我自己。这个叫做保守。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我讲清楚了吧？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是应该学习的功课。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本末倒置了，我们总想着总对付别人，对吧？看见这个姊妹里面 眼中一根刺，看见那个姊妹弟兄里面眼中一根刺，从来不想到自己眼中有两目。弟兄姊妹，这是所有的教会里面所存在的问题，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弟兄姊妹，所以真正的征战是基督徒我们里面的开始的，是每一个基督徒是对付我们里面的那个不合一的东西。当我和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子女里面有隔阂的时候，弟兄姊妹，撒旦就要在我们中间筑墙。什么叫筑墙啊？把我们分隔开来了，彼此之间不能合一了，我们的工作要拆墙。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在主的爱里把这个墙拆掉。你要拆墙，不是说你对付别人，是对付谁啊？对付自己。那最近一段时间是在我们的这灵粮堂来了一个姊妹，我只是见过她，晓得有这么一个姊妹，我还没跟她讲过话。那天我讲完道以后，她下来了，我坐下来在最后面的休息，因为我讲完道以后，我什么我也不太想讲话，就想喝点水，也不想吃饭，所以我坐在后面，她就跑到我前面来了一个姊妹。他许弟兄，他说我看你这个人还好讲话，感谢主啊，他还夸了我一句啊。他说我看你这个人还好讲话，啊，我说感谢主，感谢主。他说我能不能对你讲道提一些意见啊？那我想这个问题还是蛮严重的，对我讲道有意见吗？我说谢谢谢谢，我说姊妹你提。 他说你刚刚在那里讲神的应许有千千万，他说你错了。这个我真的吓了一跳，神的应许有千千万，他说我讲错了。弟兄姊妹，你们说我错没错啊？神的应许有多少我们没有去数，是吧？的确是可以说是有千千万，有很多很多，是不是啊？他说在神的应许只有一个基督。那我想他讲的也对啊，是不是？就是你说你们说讲错了吗？他也没错，是不是啊？那我想，哎，我感谢主，你讲的对。我不过姊妹，我说你还没有听全啊。我说当我在讲神的应许有千千万的时候，我后面还有一句，在基督里都是一个事，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所以我自己这样解释的目的就是说我和你讲的并不矛盾，听懂我意思了吧？结果他坚持，他说不不不，他应许只有一个，就是基督。那弟兄姊妹，我心里面就有点纠结了，那要不要继续跟弟兄姊妹探讨下去呢？是的，他没有错，但是只是真理的一个部分。同弟兄姊妹同不同意？因为神的应许的确有很多。后来我觉得为了真理的缘故，那我觉得还是带着，我也带着个谦卑的心，我说姊妹你讲的是对的，不过我说我能不能再补充一点，我说虽然基督的应许是在基督里只有一个，但是呢，主也的确，圣经里面也的确有很多的应许。我说你比如说对吧，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这是不是神的应许啊？弟兄姊妹，是神的应许啊，对吧？不仅生养众多，而遍满全地，是不是啊？而且说你们要治理这地，管理天上飞的，是吧？水中游的和地上的供养的走兽，对吧？我说还有比如说我讲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有没有应许啊？有。有没有对以撒有没有应许啊？有没有对雅各有事呢？神对亚伯拉罕、对以撒、对雅各都有应许啊。他马上就不错，我他错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一个应许，但是他在讲的对不对？他又是对的，但是否定我了，是吧？那后来那我说感谢主啊，我说感谢主，我说我们就放在祷告当中，我说不过我真的对的不过是真理的一个部分，对吧？如果你去仔细看圣经的话呢，还是有很多应许的，是吧？他然后接下来他说徐弟兄还有第二个意见，我说什么意见？他说属灵的话要用普通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那这句话我都是真心接受的，为什么原因呢？我心里面常常感到非常的难过，因为我从主那里所领受的有很多的时候没有这个能力把它用语言把它清楚的表达出来，这是我在主里面常常流泪祷告的。有的时候我从主那里领受好像觉得很丰富很丰富，可是当我要表达出来说总我的软弱因着我的败坏会有限，就是都打折扣了，所以我心里面真的是很难过，对吧？我说哎，姊妹你这个意见，我说感谢主啊，你为我祷告，我也其实也是在这里为这件事情祷告。他看我接受意见了，他就讲得更具体了。他说你平时你刚刚讲肉体，他说我刚刚带了一个不信主的人，对吧？他刚是莫道朋友，你跟他讲肉体他哪里懂肉体啊？你应该用最普通最简单的言语把肉体解释一遍。那他错没错？有错呀，是吧？他这真的是没有错呀。可是后来我想，我说姊妹啊，我说你讲的是对的，不过我说不要说莫道的朋友不明白肉体指的什么，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你跟他讲肉体，他也不一定懂，哎，不一定明白，因为肉体是一个属灵，这圣经里面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表达，对吧？我想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座弟兄姊妹都能够明白，因为根据这个叫什么这个罗马书第七章，在我的里面就是在我的肉体里面。那圣经所告诉我们，就是在我这个旧造亚当的我的里面就是肉体，对吧？因此罪的肉体就产生了，对吧？那当他后来我就没有再给他做过多的解释了，是吧？他就走了。那弟兄姊妹，我真的就开始为这位姊妹祷告了。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姊妹可能会给教会带来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是吧？所以他一跟我交通完了以后，立刻就找灵粮堂的一个执事会主席。哎，我说请问你认不认识这位姊妹啊？他说我知道，他说我每个礼拜天都是我去接他们，因为他们刚刚从意大利移民过来嘛。我说你了解的吧？他说不太了解他，但这个姊妹很直率。他说上一次不知道是哪一个牧师讲道，讲完道了以后，他也是对那个牧师讲道就提出了很多的批评。那我就开始为这个姊妹祷告了。那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们不是说不要提意见，弟兄明白我心里面在这里所说的吗？不是说不要提意见，但是如果说我们自以为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比别人都强， 我们觉得就是我所讲的才是真理，你们所讲的都不是真理。那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小心了，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小看你，下次看见我你不敢来了吧？怎么你的徐弟兄老盯着我？弟兄姊妹明白我在这里所讲的吗？不是说我们不要有交通，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向着主是不是神？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吧？果然这个礼拜四林良堂同工退休会他们请我过去要我来分享，对吧？就在前两天教会里面就打电话给我，就应着这个姊妹给林良堂带来了很多的不安的因素，同工和同工之间，弟兄姊妹和弟兄姊妹之间，各个团契之间都出现了一些矛盾。弟兄姊妹，有一些肢体他们很爱主，可是说到哪里都给哪里带来 不安定的因素。我不是说他不爱主，真的是很爱主。这个姊妹像我能够主动去徐弟兄说我对你讲到有意见，你说他不爱主啊？那请问弟兄姊妹，你们哪一个愿意能够对徐弟兄说我讲到徐弟兄对你今天说讲得到我有意见？你们在下面有哪个愿意这样子讲的？我跟你说，十有九有意见也算了算了，徐弟兄反正几个月才来一次，放他过门吧，就饶我过去了，哈哈哈，是不是啊？可是他能够跟我讲，他的确是有个爱主的心。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个爱的里面，我们要不要小心谨慎啊？我是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他的确是很爱我，很爱教会，可是在那个的里面，他自己需要蒙光照啊。我讲清楚了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啊，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只有一个仇敌，是魔鬼和撒旦。我刚刚举了那么多的例子，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能够把神的道化成自己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灵，而不是只是一个道理放在脑子里面。很感谢主的恩典，我今天发现我们的教会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弟兄姊妹，我真的从心里面感到高兴。可是我也为弟兄姊妹担忧，因为我们年纪轻，我们前面的路还远，我们所面对的征战，面对的市场，所面对的仇敌的攻击也怎么样啊，更加的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真的要为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好好祷告，同不同意？阿姨要不要为他们年轻人祷告？是不是啊姊妹？是不是啊？我们真的要为年轻人祷告呀，我们做不动了弟兄姊妹。你们看在这个哇啦哇啦乱吼乱叫的，下了台以后半死不活，说我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我精神好得很呢。你看我声音哇啦哇啦声音，我老太婆都讲你两三个人你讲话也这么哇里哇啦干什么啊？那习惯了怎么办呢？我一不哇里哇啦我就没话讲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看清楚一个事实，我们都老了，我们还能活多久呢？教会的盼望在哪里啊？弟兄姊妹，在这位老阿姨，老阿姨，这个老不朽，不是的，我们都快过去了，在谁的盼望？在谁的身上啊？弟兄姊妹，在耶稣身上。哎呀，弟兄更好，他上纲上线了，这个对吧？那就这样，那他这是绝对没有错的。那在耶稣身上具体表现在哪里呢？是不是啊？是啊，在耶稣的身上。我们不是说一个口号一叫在耶稣的身上教会就解决了，不是的，具体的工作要谁来做啊？要有人去做啊，要人去做，是吧？那姊妹姐指在那边了，看到那指在那边了啊，是不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真的，我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因为教会不断的反反复复的这些问题不断的出现，对吧？一而再再而三反反复复的，这个其实不是单单我们的教会，是吧？其实我们也有些弟兄姊妹跑的教会稍微接触的也经历的比较多一点，我们都知道各个教会都有各个教会的问题的，是吧？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承认每一个教会都有教会的问题，问题的关键的问题都是在肉体的里面，因为有肉体有血气有世界有罪恶，所以魔鬼就可以在那里做工。家庭也是这样，我们个人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这场属灵的征战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每天都要遇见，每天都要经历，巴不得主怜悯我们。 借着主的话，借着主的道，让我们里面能够警醒，让我们识破撒旦的诡计，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是有份的，没有办法逃避的。把时间的关系，1:40了，好吧，在这里结束了，把时间还给自己。
感谢主，感谢神差派他的仆人来到我们中间，再次把他的心声传递给我们，也是把基督的心声同时传递给我们。